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弟。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寻求全面胜利，并说伊朗政权可能垮台；
以色列松绑战时封锁，重启部分经济活动
；SpaceX 星舰静态点火前爆炸，恐怕会延误月底的试射；
美联储继续维持利率，川普批评鲍威尔愚蠢。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三，乌克兰第一副总理斯维里登科表示，乌克兰高级官员与美国同行讨论了上个月设立的在联合投资基金下支持乌克兰国防计划的可能性。基辅正在寻求巩固华盛顿的支持，华盛顿一直是其最大的军事支持者，目前正寻求结束与俄罗斯的残酷战争。这场战争已持续3年多。斯维里登科表示，这次会谈是在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进行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在场。他在社交平台 X 上写道，会谈的重点是扩大该基金的授权，以支持乌克兰境内的国防领域项目。两国设立了一个联合重建基金，作为允许美国获取乌克兰矿产协议的一部分。基辅希望这将为获得更多支持，以对抗俄罗斯的全面入侵铺平道路。
日本钢铁巨头日本制铁公司周三完成了以141亿美元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交易。这笔交易的谈判持续了18个月，几经周折，最终在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下完成。根据交易条款，日本制铁公司以每股55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美国钢铁的100%的股份，这和他们在2023年12月提出的收购要约一致。尽管日本制铁公司收购了美国钢铁的全部股权，但根据与川普政府签署的涉及国家安全的最终协议，赋予了川普总统任命一名董事会成员的权利，并赋予美国政府一份非经济类黄金股。这份黄金股赋予美国政府对新公司的许多关键决策拥有否决权，包括停产、削减产量以及人员配置水平等。这次收购将使美国钢铁公司到2028年时共获得110亿美元的投资，其中包括用于一家新建美国工厂的10亿美元，后续几年还将为这家新工厂增加30亿美元的投资。
欧盟指控中国电商平台全球速卖通AliExpress 违反该联盟的数位规范，这是布鲁塞尔运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数位服务法案来加强网络监管的最新行动。这个法案的目的在迫使网络网际公司打击非法内容和虚假资讯，支持透明广告，停止根据个人的种族和宗教信仰来定位广告。如果企业没能有效地遏制非法内容与虚假信息的传播，将面临最高相当于其年度全球营业额6%的罚款。周三，监管机构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全球速卖通缺乏有效的措施来防止非法内容的传播，例如假冒商品或不安全产品的资讯内容，同时也没有妥善地惩处反复违规的商家。这项决定正值欧盟收紧对中国电商的监管，特别针对涌入欧洲的低价进口商品。当前，超过90%寄往欧盟的小包裹来自中国。布鲁塞尔已建议对这类包裹每件征收2欧元的费用。
在和伊朗的冲突进入第六天之际，以色列国防军6月18号宣布将逐步放宽针对民众的部分限制措施。过去一周，这些限制几乎让全国停摆。虽然学校仍然维持关门状态，但部分民众可以返回配有防空设施的工作场所。边境地区因为受攻击次数较少，将率先松绑封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此举是对伊朗敌人发出的胜利信息。他强调，在继续对伊朗发动强力打击、消除威胁的同时，我们也将逐步重启经济，让社会回到正常轨道。本轮以伊冲突引发大量的航班取消，导致几十万人滞留海外。以色列机场管理局表示，第一架协助撤侨的专机周三降落在本古里安机场。 以色列交通部长雷盖夫指出，目前约有10万到15万名以色列人滞留海外，等待回国。卡茨指出，伊朗近日发射的导弹次数减少，使以色列防空系统有更高的拦截成功率。
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星舰出现重大意外，原定月底进行的第14次测试任务的星舰，在周三深夜进行静态点火测试前，突然发生大爆炸，整艘星舰被炸成碎片，现场出现絮状云火球，现场火势猛烈，在爆炸发生2小时后仍持续燃烧。静态点火测试是指在火箭固定在地面的情况下点燃火箭引擎的程序，作为发射前的最后一次系统检查。 SpaceX 表示，星舰在飞行准备过程中发生重大异常，不过他们强调，整个操作过程中现场都保持了安全区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次事件的原因以及测试现场可能受损的程度还不清楚。这艘星舰原型舰原定在本月底进行第14次试射，今年稍早的第7次、第8次和第9次连续飞行测试，都在飞行过程中发生爆炸而宣告任务失败。
中国南北地区近日遭受暴雨侵袭，灾情严重。黑龙江哈尔滨因暴雨累积雨量超过100毫米，街道变成河流，大批小轿车泡在水中无法动弹。哈尔滨市民说，6月17号后半夜2点多，外面雨下得很大，很多车辆都被淹没了。广东南方地区同样遭受暴雨侵袭，肇庆怀集县城被土黄色的泥水淹没，店家一楼几乎全部被水吞没，高架桥宛如飘在水面上。受连日暴雨的影响，广东怀集18号遭遇百年一遇的洪水，全县19个乡镇18万人受灾。由于上游水库持续无预警泄洪，凤岗河及绥江的水位暴涨，截止到18号7点，绥江怀集站出现55.22米的洪峰水位，超越警戒水位5.22米，是建站以来历史最大洪水。在山西五台山，16号中午突然遭遇狂风暴雨，徒步的游客被强风吹得无法移动，有人不得不紧抱路牌以防被吹走。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寻求全面胜利，并说伊朗政权可能垮台，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曾经引起地球撞击忧虑的小行星2024YR4有了最新发展。据自由时报周三报道，美国宇航局利用韦伯太空望远镜的观测数据证实，这颗小行星撞击地球的几率已经归零。但是在2032年12月22号，它撞击月球的几率已经上升到 4.3%。这颗宽大约53到67米的小行星曾因潜在的破坏力而被列为潜在危险小行星，今年2月一度预测有 3.1% 的几率撞击地球。然而，随着观测数据的增加，科学家已经排除它撞击地球的可能性。令人意外的是，部分科学家对2024YR4可能撞击月球反而感到兴奋，这将是科学家首次有机会完整观测一颗已知大小和成分的小行星撞击月球并形成陨石坑的过程，这会提供极其宝贵的科学数据。目前 2024YR4 正飞向太阳系外侧，预计将在2028年再次接近地球时，美国宇航局将进行新一轮的密集观测。
马赛诸塞大学阿姆斯特分校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了一种全新的全硅计算机视觉硬件，这个硬件直接在设备层面集成了传感和处理功能，模拟人眼。这种视网膜状硬件通过在模拟域中同时捕捉和处理视觉信息，减少了数据瓶颈和延迟。通常传感单元和处理单元是分离的，但这项技术将这些功能单元集成在设备级。这种视网膜形状硬件旨在缩短感知物理世界和解读捕捉的视觉信息之间的时间差， 这对于时间敏感且数据密集型的计算机视觉任务至关重要。这个技术采用两组硅光电探测器阵列，在动态运动和静态图像分类方面表现出极高的准确性。其全硅结构确保了与现有的 CMOS 技术的兼容性，为自动驾驶汽车、机器人和监控等应用中的高效实时视觉处理铺平了道路。
BioEngineer 周三报道，意大利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在机器人技术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成功实现了喷气驱动人形机器人 IronCup 3的可控飞行。IronCup 3因为它的人形外形而有别于传统的对称无人机，因此在飞行过程中面临着独特的挑战，既要运动又要保持动态平衡。IronCup 3使用四个喷气发动机和一个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来管理它的关节和推进力，从而实现稳定飞行。这项革命性设计的目的是用于搜救任务和危险区域检查等。在这些应用中，它把类人机动性和空中能力相结合，能够发挥巨大的价值。虽然早期测试已经显示出无缝升空和稳定性，但仍然需要在更大的环境中进行进一步的改进和测试。最终目标是把这种人形机器人融入日常生活，并把它的能力扩展到当前机器人的限制之外。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周三表示，在伊朗问题上，他寻求的是全面胜利，而不是以色列和伊朗停火。他还说，伊朗政权有可能垮台。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三在白宫外回答记者提问，他感叹，伊朗本应在上周到期的60天期限前与美国达成核协议，却错失良机。川普说，伊朗现在有意进行谈判，甚至建议前往白宫进行谈判。但川普表示，他可能不再对谈判感兴趣。他重申，他现在想要的是伊朗无条件投降。不过，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周三表示，伊朗不会投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埃斯梅尔巴格海周三甚至警告，美国的任何介入都可能引发该地区的全面战争。纽约时报周三引述一名伊朗高阶官员的说法报道，伊朗将接受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的近期会谈的提议。这名官员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将接受这类的会谈，以讨论与以色列的停火事宜。但川普表示，美国现在想要的是全面胜利，也就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而不是以色列和伊朗停火。川普周三会在战情室与顾问们讨论各种选项。川普说，我有一些想法，但还没做出最终决定。我喜欢在最后一刻再做最终决定。你知道，因为事情会变，特别是战争。战争中的事情会变，可能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川普称赞美国的尖端军事装备，并说以色列目前正在使用它来攻击伊朗。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周三在国会听证会上明确表示，五角大楼会执行川普针对伊朗的任何命令。自上周五以色列开始空袭伊朗的核设施以来，双方一直在持续互射导弹。经过多次的精准空袭，以色列空军已经摧毁了很大一部分伊朗的核能力，但以色列的武装力量对埋在深山的伊朗福尔多核设施有些无能为力。据悉，具备空袭摧毁福尔多核设施军事能力的只有美国。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联储在6月份的会议中决定继续保持利率稳定，将联邦基准利率维持在 4.25% 至 4.5% 的目标区间。不过，川普希望美联储的核心借贷利率能降 2.5 个百分点最好。请听报道。
周三，制定政策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结束两天议息会议。根据美联储发布的声明，委员会预计年内将两次降息，但政策制定者也预计通胀将上升。美联储还下调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期。 美联储的决定跟市场定价保持一致。消息公布后，美国股市继续上涨。市场估计，美联储在六月会议上不太可能降息，下一次可能的政策利率变动预计在九月。美联储官员的最新经济预测表明，滞胀压力将进一步加剧。与会者预计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将增长 1.4%， 通胀率将达到 3%。 总的来说，周三的声明与五月份会议相比变化不大。委员会表示，总体而言，经济增长稳健，失业率低，通胀略有上升。此外，委员会表示，对经济波动和白宫贸易政策的担忧有所减弱。美联储主席杰洛姆·鲍威尔在记者会致辞中强调了近期通胀预期的上升，并表示这一趋势可能与关税有关。鲍威尔及其同事们对于在美国经济仍有诸多不确定因素情况下调整利率持谨慎态度。其中一个不确定因素是关税的长期影响尚未明朗。自4月实施关税以来，通胀指标变化不大，但多种因素联合作用削弱了关税的影响。在美联储即将宣布利率决定前四个小时，川普总统批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称他愚蠢，并表示怀疑美联储是否会降息。自今年1月川普上任以来，美联储一直维持现状。从总统的角度，高利率正在使美国承担数千亿美元的融资成本。如果美联储放松政策，本可以节省这笔开支。川普说，美联储的核心借贷利率应至少降低2%，利率能降 2.5% 就更好。以上新闻由梅西播报。
美国最高法院周三裁定，允许田纳西州禁止为未成年变性人提供性别确认护理的法律继续实施。请听报道。
周三，保守派占多数的美国最高法院以6-3的投票结果裁定，驳回司法部在拜登政府时期提出的上诉请求，维持田纳西州禁止为未成年人提供性别确认护理的法律。这项法律禁止医生为患有性别焦虑症的未成年人提供青春期阻断剂、交叉性别激素等治疗方式。最高法院维持了下级法院的一项裁决，即认定田纳西州的这项禁令没有违反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关于平等保护的规定，不存在性别歧视问题。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在多数派意见书中写道，在认定该法律不构成性别歧视后，我们把有关这项法律的政策问题留给民众，他们选出的议员以及民主程序来决定。让变性人获得性别确认护理是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一个主要的争论议题。目前，全美约有一半的州都实施了与田纳西州类似的禁令。联邦法院对这些法律是否合宪的问题存在分歧，而将这类案件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田纳西州这一案件尚属首例。该案最初由田纳西州的三名未成年变性人、其父母以及该州一名未成年人治疗性别焦虑症的医生提起了诉讼。拜登政府司法部随后加入了这项诉讼。田纳西州的一名美国地区法官认同原告的论点，认为该法律基于性别和变性人身份而歧视这些青少年，从而违反了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田纳西州方面则辩称，该法律是根据治疗的医疗目的而非性别进行区分的，法院应尊重该州立法机构对儿童医疗进行监管的权利。美国第六巡回上诉法院后来推翻了联邦地区法院的初步禁令，拜登政府随后将该案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川普重返白宫几周后，现任政府的司法部告知美国最高法院，该部门不再支持对田纳西州这项法律的挑战，并敦促最高法院审理此案。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重启学生签证面试，要求审查社交账户，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以伊冲突持续升温，多国启动撤侨行动。
以伊冲突之际，三架中国货机向伊朗送货，引发揣测。
海格塞斯敦促印太盟友效仿北约，提升国防投资。
美国重启学生签证面试，要求审查社交媒体账户。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以色列和伊朗冲突加剧，美方已调派大量加油机至欧洲，并增派其他军事资产进驻中东，包括更多的战机。一艘原部署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航空母舰也正驶向中东地区。彭博周三引述知情人士说法报道，美国高阶官员正在为未来几天可能空袭伊朗做准备。报道说，目前局势仍在发展，可能会改变。有些人指出，美方可能计划在周末空袭。两名美国官员周三向路透社表示，美军已经将可能受到任何伊朗攻击的部分飞机和船舰从中东地区的基地移防至他处。另一方面，美国驻卡塔尔大使馆周四发布警戒，暂时限制使馆人员进入位于卡塔尔首都杜哈近郊沙漠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军在中东地区最大的军事设施。
中东局势升温，欧洲建议举行核谈判。德国外交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德国、法国和英国外长将先与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德国常驻日内瓦使节办公室见面，20号再和伊朗外交部长举行会谈。这位德国消息人士说，欧洲协同美国和伊朗谈判，目的是要说服伊朗坚定保证他们的核子计划只是用于民生用途。消息人士说，这些部长会谈之后将举行专家层级的结构性对话。以色列表示，以方的目标是消除伊朗发展核武的能力，伊朗则否认他的核子计划用于军事目的。德国总理默茨公开支持以色列的袭击行动，德国外交部长瓦德福周三则呼吁伊朗领导人致力于达成决议，包括对核计划做出保证。
新西兰政府周四表示，已于六月初决定暂停对库克群岛提供1820万新西兰元，大约1100万美元的预算援助。这项消息曝光之际，新西兰总理卢克森正访问中国，并预计将于周五在北京与中共党魁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举行会晤。由于库克群岛与中共关系不断加深，新西兰与库克群岛这两个宪法上相关的国家之间的互信遭到冲击。预计卢克森会向中方表达对库克群岛与中国关系日益加深的忧虑。新西兰和澳洲对中共在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越发谨慎，认为这对两国国安构成潜在威胁。今年一月，新西兰也已暂停对基里巴斯的新发展援助。近年来，基里巴斯也与中共签署了一系列的双边协议。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周三就美国2026年国防开支举行听证会。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敦促印太盟友效仿美国的北约盟友，把国防投资提升到占国内生产总值 5% 的水平。海格塞斯在听证会上再次谈到中共是美国的步调威胁，并表示印太地区是美国优先关注的区域。所谓步调威胁，根据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凯瑟琳·希克斯的说法，指的是美国军力的发展步调要时刻关注并超越中共军力的发展步调。目前美国国会正在审查2026财年国防预算，这是海格塞斯第四次在国会作证。此前他分别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众议院的军事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作证。海格塞斯6月11号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时曾说，欧洲北约盟国如果能够增加国防开支，将有助于美国把战略重心转向印太地区。
随着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持续，多国启动撤侨行动。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克比周三表示，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正在着手安排撤离航班和邮轮离境，以帮助希望离开以色列的美国公民。美国国务院几天前曾调升以色列的旅行建议警示等级至最高第四级，示警美国国民不要前往当地。澳洲已经从以色列撤离少数公民，新西兰大使馆职员则已经离开伊朗。近日有中国民众抱怨，指中共领事馆组织撤离仅针对留学生，而且还要自费，身为华工还没有收到通知。也有人回应，连台湾都撤侨了，显然不满中国撤离工作。中共驻以色列大使馆于是在19号发布公告，宣布将于20号开始协助想要离开以色列的中国公民分批离境。
美国财政部长费森特周三在播客节目 Pod Force One 中批评中国近年来在全球制造业的占比高达 30%。 为此，美国政府有必要恢复平衡，扭转过度依赖中国产业的局面。目前美中仍在进行谈判，以达成一项永久性的贸易协议。今年5月，美中贸易谈判代表在瑞士日内瓦举行首次会议，并在关税议题上达成协议，暂停报复关税90天。上周，美中代表在伦敦达成框架协议，美方对华进口总关税设定为 55%， 中方对美国关税为 10%。 贝森特说，我们在伦敦的共识是，中国稀土磁铁开始出口后，我们将撤销反制措施。接着大约三个星期内可能会再举行一次面对面会议，看看我们能否实现互惠、对等、公平的局面。贝森特表示将拭目以待，观察中国是否会真正开放市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重启学生签证面试，要求审查社交媒体账户。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事升温，国际原油价格上涨。日本东京放送电视台报道，日本首相石破茂今天稍早在国会举行的朝野党魁会谈中，说明了周一和美国总统川普进行关税谈判的进展。此外，他也宣布，针对中东局势混乱，可能导致油价急剧上涨，政府将在预期需求上升的七八月期间实施预防性措施。日本将从6月26号起实施预防性措施，目标是把每公升汽油价格上限控制在175日元。另外，黄金在周一盘中触及 3451.04 美元，接近4月写下的历史记录高点后失去动能，周三仅为小涨，美联储保持利率不变。与此同时，白银触及13年高点，铂金则大涨到超过4年来的高点。
美国周三公布两项经济数据，其中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有所下降，但仍然表明六月份的劳动力市场在进一步减弱，而五月新屋开工降至五年新低。这些数据可能预示美国经济活动在放缓。劳工部周三公布的报告显示，前一周裁员现象普遍，导致失业救济申请人数升至八个月来新高。尽管申请人数上升是由一些技术因素所导致，但今年裁员人数一直在上升。上周初次申请州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下降5000人，比前一周降至24.5万人，符合市场预期。而前一周的数据被修平，显示比此前报告多2000人申请，使该州的申请人数升至去年十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五月份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3.9万，而去年同期为19.3万。下周将公布的初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数据，可能为分析六月份劳动力市场状况提供更多的参考。
川普于四月二号宣布将对多个贸易伙伴征收高额关税，称之为解放日，引发市场剧烈动荡，使美国长天期公债殖利率急升。尽管他在一周后暂停相关措施，但美债殖利率仍然处于相对高点。美国财政部最新报告数据显示，中国四月份小幅减持82亿美元， 让他所持美债降到7572亿美元，创下自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但仍是第三大持有国。日本仍然是最大的海外美债持有国，在四月份增持了37亿美元，连续三个月增持美债，总额来到 1.1345 兆美元。英国在四月份增持了284亿美元的美国公债，来到8077亿美元，成为第二大海外美债持有国。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的美国公债持有量在四月份大幅减少了578亿美元，是四月卖出最多美债的国家，总额下降到3684亿美元，变成第七大持有国。整体来看，四月份外国对美国公债的持有量的变化幅度远远低于部分分析师先前所担忧的抛售潮，显示国际投资者并没有因为政治和市场不确定性而大举撤出美债。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加剧，近日有三架神秘的中国波音747货机接连起飞，穿越中亚后却在接近伊朗时失联，引发外界揣测，这些货机实际上可能是为支援伊朗并运送军事装备。请听报道。
以色列13号对伊朗发动奇袭，隔天有架货机自中国起飞，第二天第二架飞机从一座沿海城市起航，16号又一架飞机升空，这次从上海起飞。三天来有三趟航班往西飞向中东。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数据显示，这些航班每一架都沿着中国北部往西飞行，穿越哈萨克后南下，进入乌兹别克与土库曼，在接近伊朗时消失在雷达上。更神秘的是，班机计划显示最终目的地是卢森堡，但这些飞机似乎并未飞到欧洲天空附近。在伊朗与以色列持续交战之际，各界可能关切中国往伊朗方向运送何种物品。航空专家指出，这些航班使用的是波音747型货机，这类飞行通常是用来运送军事装备与武器，并常受雇来运送政府合约订单。英国埃克斯特大学讲师吉赛利专研中国与中东和北非的关系，他说，这些货物势必引起极大关注，因为人们预期中国可能出手帮助伊朗，因伊朗政权崩溃将带来重大打击，造成中东严重不稳，最终损害中国经济与能源利益。伊朗是中国主要的能源供应国之一，每天运送多达200万桶石油。中共过去曾无视国际批评向伊朗供应物资，像是运送数以千计吨的弹道飞弹材料，而这些材料可让伊朗用在研发核子武器上。有报道称，中共与伊朗政权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一些专家表示，北京正在利用伊朗作为中东地区的不稳定因素，以实现其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的长期目标。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国国务院周三表示，将重新启动上个月暂停的外国学生签证申请流程，但现在所有申请人都必须解锁自己的社交媒体账户，以供美国政府审查。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院指出，领事官员将特别关注那些可能被视为对美国以及美国的政府、文化、制度或建国原则怀有敌意的帖子和信息。该部门在周三公布的一份通知中表示，他已撤销五月份宣布的暂停学生签证处理的决定，但指出，新的申请人如果拒绝将其社交媒体账户设为公开并允许审查，可能会被拒签。该部门称，拒绝如此操作可能表明申请人试图规避这项要求或隐藏其在网上的活动。官员们表示，川普政府上个月暂停终止了为计划赴美留学的外国学生安排新的签证面谈，同时准备扩大对申请人社交媒体活动的审查。全球各地的学生一直在焦急等待美国领事馆重新开放签证面谈预约，因为留给他们在开学前预订机票和安排住宿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了。来自中国、印度、墨西哥和菲律宾的学生 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他们一直在刷新签证预约网站，并密切关注美国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以获取任何有关预约何时恢复的信息。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新的指导方针，领事官员将对所有学生和交流访问者项目申请人进行全面彻底的审查。声明还称，为便于这一审查，将要求申请人将其所有社交媒体账户的隐私设置调整为公开。声明补充说，得到加强的社交媒体审查将确保我们对每一位试图访问我们国家的人进行适当筛查。美国国务院在发给领事官员的内部指导意见中表示，他们应该在审查中查找任何对美国的公民、文化、政府、制度或建国原则怀有敌意的迹象。以上新闻由梅西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捐车小故事。加入圣荷西的许先生捐给希望之声一台 Toyota Camry。
这辆车原本许先生的女儿在开，但后来觉得车子有些旧了，家里也有其他的车可以开，所以就决定把这辆车捐给希望之声，支持他一直收听的电台。
问许先生觉得我们的节目做得怎么样，他说，
当然好了，否则我也不会捐车给你们。我主要还是比较认同你们观点，所以当然听了就比较舒服了。对啊，像那个方伟的节目啊什么，我一般还是蛮喜欢的。你们不是还有一个做车子的节目，那个什么李静的什么节目也还蛮知识性的。
谈到对我们电台还有什么期望时，许先生说，
我觉得已经办得挺不错的。我想你们办这个节目应该也不太容易，可能资金也不一定是那么充沛，所以还是想帮一点小忙了。
感谢许先生的慷慨支持，也期待听众朋友您的支持。无论是捐车、二手车还是捐款，每一份心意都能让希望之声走得更远。
希望之声捐车和二手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